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定得救，可以进可以出，也可以找到草场。贼进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毁灭，我来的目的却为使他们获得生命，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好，大家请坐。今天是善牧主日，也是圣召主日。教宗方济各也为这个主日写一个温告，呼求所有的教友们，邀请我们共同为教会的圣召祈祷，也就是为牧人祈祷。主耶稣曾经说，他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祈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工人是天主派遣来的，换句话说，圣召是天主拣选的。那天主拣选什么样的圣召，什么样的牧人？那主耶稣今天给了我们一些标准，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不从门进入羊栈而从别处爬进去的，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那耶稣用这里什么？一个真正的牧人，一定得是什么呢？一定真正的牧人一定得是，就是从主耶稣这个门进去的。耶稣把自己形成一个门，我们知道门是什么？门是割断了里面和外面。你要走进基督的教会，牧人是在哪工作的？是在教会工作的。你要牧访天主的子民，所以这个牧人首先得属于这个羊栈。那你进入这个羊栈的门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那耶稣这句话就说明什么？还有很多假冒牌的牧人，他不是真牧人，换句话说不是被耶稣拣选的。那怎么弄是世界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也创造了很多冒牌的牧人混进教会，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牧养教会。主耶稣曾经说过了，你看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些有些那贼进来是看什么的？耶稣说后面他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的声音。他说我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经得救，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场。盗贼进来无非是为偷窃、为杀害、为毁灭。所以假的牧人他进入教会的目的就不一样或者耶稣形容过说他是佣工。佣工的意思是什么？他把教会当成他的一个吃饭的场所，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羊群，他在这是为了吃羊吃羊肉、喝羊奶、剪羊毛，最后呢可能还得把羊杀掉，狼一来了他就撒腿跑了所以主耶稣形容过所以圣奥斯丁形容过这个羊呢，你看看强壮的不看守这个病弱的不看顾有病的不看守，病弱的把强弱的不看守，这个羊 迷了路的，我的羊散布在天主的草场，没人看管。啊，在旧约以撒亚先知就有这样的预见，啊，到主耶稣也说过。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我是羊站的门。”所以教宗要求我们呼求主耶稣派遣工人，就是他所拣选的工人来走进，来牧放天主的子民。啊，天主拣选的工人有什么特征呢？首先，你看，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首先，得这个从门进去，就是得是耶稣拣选的。啊，耶稣是唯一的门，你得通过从耶稣拣选。啊，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从门进来，简单来说，就是被耶稣考核合格的。你经过耶稣考证合格的，啊，就像主耶稣传教的时候，主耶稣召教了宗徒，经过培训，然后觉得他们可以了，然后派遣他们出去传教。我们今天教会基本上还维持着这样的一个啊一个习惯。你看，拣选年轻人走进培训啊，特殊培训，到了一定时间给他按手，然后派遣他出去牧放天主的子民。这个期间呢，还要经过层层的，还得经过考验了、审核了，是不是符合？那符合是什么？符合耶稣的标准，符合耶稣的声音。所以耶稣下面说什么？他说：“羊听他的声音，就是当一个牧人你说话像耶稣了，那耶稣的声音什么声音呢？”教宗方济各曾经用过一个问题，他说：“传教，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样式传教呢？”他举了个例子，耶稣说：“我派遣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入狼群。派遣你们出去，派遣谁呀？派遣工人，像羊进入狼群。什么是羊呢？耶稣就是那唯一的羔羊，我们身上得穿上耶稣的模样。”耶稣什么模样呢？那羊的耶稣的模样是什么呢？羔羊的模样是什么呢？温顺、善良、谦卑、服从、牺牲，这就是羊的牧人。啊，所以羊听他的声音。啊，近来有时候听教友们就说这个声音，对我们现代当代的神父当然是个挑战了。人家说呀，现代神父们都看着都不像神父，用了这么一句话。哎，这是一个，这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形容，说现在的神父看着不像神父，其实就是羊开始逐渐的听不懂牧人的声音。那我们比一下，那过去的牧人什么声音呢？咱们那教会开放的时候，那些主教神父们啊，走出了监狱啊，他们那时候基本上老神父们都老了。他们圣神父说都50岁，至少年轻的都50岁了，大的了70、80的都是刚出监狱的。那他们身上基本上披戴着耶稣的羔羊的模样，都是谦逊的、善良的、温和的，是不是啊？那教友们特别喜欢神父们，那神父一出来，他们的身上就带着耶稣的声音。这就是这句话，羊认出他们的声音。而且这时候牧人呢，他不光是一方面羊能听懂牧人的声音，而且牧人还会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牧人也认识自己的羊，这是双方面的。羊是耶稣的羊，你除非是耶稣的牧人，否则你不会认识自己的羊。这里就出现双向的挑战。一个牧人，当羊群听不懂你的声音的时候，同样你也听不懂羊的声音，这时候牧人和羊就隔断了，或许只是形式上的一个牧人和羊群的关系。啊，羊自管自己这点事儿。比如说现在我们去教堂，有的地方到教堂里去，我忘我的弥撒，忘了弥撒我走人，啊，我把我那点工作，把我需要尽的那点义务做完，主日天忘台弥撒我走人。牧人呢，我做完我的弥撒走人，那这就形成什么呀？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这就形成什么呢？这羊，这样的牧人就不能再牧放自己的羊，谈不上牧放，只是表面的做完自己该做的这点事儿， 而羊饿着了，病了了，肥胖了，强壮了，啊，走歪了路了，迷了路的羊，他都不知道。所以有的牧，有的羊可能掉到荆棘丛里、山涧里了，他也不会把它领回来。为什么？因为牧人不关心这些了，他不是牧人。因为一个是他不是从门进来的，一个是他不是牧人，他变成了佣工。耶稣在后面还提到佣工，是不是？佣工是什么？佣工是干活的，佣工是为了拿自己的薪水，拿完了薪水是他的目的，那他不是牧放自己的羊啊。所以主耶稣今天呢，在这个善牧主，主耶稣让我们重新啊为教会祈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人给你们派遣工人来收割庄稼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牧人不在于多，更在于什么？是不是耶稣的牧人？这是关键。你是不是耶稣的牧人？你管牧人很多，你说我们现在上百位主教，我们神父可以省，那我们找一个，找一个专门成立这个部门，大学生们一毕业做做工作，你到神学院来读几年，出来给你个文凭，你就到哪一个教堂在那做一个指示服务去吧，那就变成一个政治产物了。所以耶稣说，我的羊必须得从我，我是门，羊站的门，凡不是从我进来的是贼是强盗。那耶稣是门，那耶稣这个门怎么在现世得到印证呢？耶稣是这个门，那这个门是谁呢？那需要教会的人点啊。所以咱们教会，比如一个主教，他必须得教宗的首肯。那你不听主教的，那你就不是，你不听教宗的，你就不是从门进来的。一个神父不听那听教宗的主教的，你就是不是从门进来的。所以这是连着的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的战争，天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教会，这是一体的。还有一个巴比伦和教会世代为仇，这个巴比伦很聪明。其实巴比伦是他是想取代教会的啊，他想把教会歼灭，他很了解教会的体制，所以他要攻打教会。那攻打教会从哪攻打？先从牧人着手。他发现我们天主教会这个生统制很厉害，所以比如说我把教会的牧人收买、辩解、扭曲，或者我制造一些牧人放到你的教会中。什么叫制造啊？这个牧人不是天主拣选的，是他们创造的，是人创造的牧人，从开始就是受人家的培训，一步一步一步培训，当了一个表面的牧人，然后走进教会的羊站，窃取某种牧人的权利。然后这样的牧人，你仔细看，他绝不关心羊群，羊群的死活他不关心。前不久听说一个教区，有几个教友到那里传教，教友说那个教区很可怜。我说那个教区多少教友啊？3万教友，可能3到5万教友，灵席在册3到5万教友。我说进堂的人数是多少？进堂的人数是1/1000。四大战里主日天进堂，整个教区加起来500人。那牧人呢？有没有关心自己的羊群呢？你3万教友，你进堂里只有300，只有500，那其他的羊呢？啊，我不是做批评，不是做判断的，我也知道很多地方都有当地的具体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一个牧人是基督拣选，他一定关心他的羊群。在有的地方传教，一个神父带几个教友，一个星期就能传300教友，一个星期传300个灵洗。牧人还要干什么？把外边的不在羊站里的羊领到基督的羊站，这就是灵洗。还有很多善良的善男信女，还有很多善良的百姓们，他们也是耶稣的羊， 但是还没有在这羊圈里，牧人的还有一个使命，把他们领进基督的羊圈，增加这个羊圈的数目。那么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牧人是要出去把那些变成狼的羊，让他们重新牧放，他们把他们恢复阳性，变成羊，也就是把很多狼再变成羊，把羊变得更像基督的羊。这是一个牧人。所以一个牧人是干什么？牧人要懂得这个道理：谦逊、服从、谦卑、温顺，最重要的牺牲。牧人是要为羊牺牲的，这是重要。牧人是要为羊牺牲的。耶稣拣选的牧人，他的羊能听懂牧人的声音，他知道这个牧人来是为羊牺牲性命的，而不是在这吃完了肉、喝完了奶、拿上了羊毛衣啊，还找羊绒衣，把这羊最好的地方羊绒穿起来跑了，羊都在这里饿死了，是不是？啊，不是的。那真正的牧人是什么？他要为羊牺牲性命的，他才是基督的羊，基督的牧人。所以耶稣说什么啊？所以你看，他说这牧人是什么？他把羊放出来以后，就走在羊的前面，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你看，羊绝不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羊不认识陌生人的声音。耶稣给他们讲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比喻耶稣讲的时候，他们还也等耶稣去世之后，教会开始到了保禄宗徒时代，这个现象才会出现。保禄不是说吗？保禄说，我告诉你们，耶稣他建立了一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之后，保禄说，等我离开之后，会有豺狼走进你们当中，会有豺狼走进你们当中。你看咱们教会今天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人家会把豺狼撒到教会当中，他来不是当牧人，不是牧方，是当主人，是当官员，是当控制者，是要当官的。所以现在有怎么分辨一个牧人？这个牧人身上有没有耶稣的声音？你还是官员啊，在那管的，不是牺牲的，不是服从的，不是牧养的啊，是在干什么？社会上的官员制度。就像主耶稣教训宗徒们说，你们要记得，在外邦人当中有大臣管辖，有官长管辖他们，在你们当中不可这样。你们当中做大的要做末尾的，要做首的要为从别人洗脚的。这是牧人，是谦卑，是服从，是服务的啊。世界也模仿耶稣，他也打出这个口号服务了什么，但是他都是假的，因为他的骨子里面是自私的。什么骨子里面是自私的？他把这个羊当成他的羊，不是基督的羊，当成任他宰割吃喝的羊，而不是他服务的羊，不是把他领到基督牧场的羊，这就坏事啊。所以最后他所谓服务这个羊，最后羊是供他吃喝的，供他玩乐的，那都是世界的，不是牧人啊。所以我们讲了这些，那我们就知道圣召的重要性。一说咱们今天中国几千位神父，我们中国多少位主教，这个数字更让我们感觉害怕。我们祈求主耶稣派遣为羊群舍命的主教神父来，派遣那些认得羊群的声音，领着羊群走到基督牧场的牧人都到教会来啊。我们也为主耶稣啊，也求主耶稣让他派遣圣神啊，去倾注在现在中国很多主教神父们身上，让他们变得像耶稣的牧人啊。他可以改变，就像我们念的那个为斯多祈祷那个经文，是不是？病弱的、软弱的啊，肥胖的、强壮的等等，为他们祈祷，作监的、作狱的，为耶稣受苦的。今天还有很多牧人啊，有的牧人直到现在还不见天日的， 今天是一个混乱复杂的时代，我们更祈求天主赐给我们信的刚强，充满智慧的牧人，那聪明像机警像蛇，城仆像鸽子的牧人。但是我们祈求天主让教会的牧人们永远不失去羊的本性，就是羔羊，就是耶稣的心。教宗方济各特别用个例子，他说什么呢？教会的牧人必须要保持自己耶稣的那句话，我派遣你们出去像羊进入狼群。耶稣把教会的牧人们都培养得像羊一样派遣出去了，可是到了这个世界几天，这羊都变成狼了，完事了。要叫这个羊一直保持羊性。教宗说，如果我们出去传教的时候，我们逐渐地失去了羊性，变成了狼，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和世界打仗，然后世界是像狼一样，我们必须变成更大的狼，坏事了就。啊，或者是我们披上狼的衣服。什么叫披上狼的衣服啊？变得像官员，长着人多，比如说我们教会的牧人不再依靠圣神，依靠天主，开始觉得我们人多势众，我们有权利，有钱，有武力。一旦是这样，我们等于披上了狼皮。有个圣人举了个例子，如果教会变得像狼，穿着狼皮，世界会把你的狼皮撕得碎片。我们基督教会就是靠着是羊，为什么？因为基督必保护他的羊。你看我们教会圣人教会团体越是小小的羊群，我们越像一个羔羊的团体，这个团体越受到保护，坚固不摧啊，世界的力量越征服不了我们。一旦我们变成像狼了，没事，有钱有势有权利，干，给保禄给伯多禄一样，人家大军压境，伯多们那个人尤达斯带着那个兵丁以来，伯多禄两个腿就打哆嗦了。所以说不是靠这个，我们靠羊。所以教宗方济各特别，他说只要我们是羊，耶稣就保护我们，这个牧人就保护他的羊。所以我们求主耶稣让我们教会的牧人们保持着谦逊善良温柔牺牲的本性啊。所以在今天善牧主日，特别为咱们中华大地上的主教神父们祈祷，祈求他天主让他们都成为好牧人啊，也为我们的新生的牧人祈祷。今天我们都知道圣召在全球性的越来越少啊，那天我们看了看实在是少，并且经济条件发达的地方圣召就少了。你看我们都舍不得把孩子奉献出来了吧，稍微有点条件，因为你房子多需要孩子住啊，你还有企业你需要孩子继承，好不容易有个孩子他修道起来，我这东西给谁呀？所以你就希望从小就不惯着他当神父，从小就惯着他努力读书，继承我的一切，发扬光大他的家庭企业，所以把圣召都给摧毁了。所以我们还祈求圣神啊，光照我们啊，给我们教友们更大的慷慨啊，给天主最大的莫过于你的儿女，他是天主赐给你，你把他给予天主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圣这个牧人少了，很多地方都想了别的办法了，绞尽脑汁不行了，让他死了死了老婆嘞，想办法。所以很多老人都开始，我看有的男人一说这话可热心了，这里的老金教堂可热心，我说怎么现在这么热心呢？求天主把我那一本收走，把他收走了，我就有机会当神父了。开玩笑的，这是啊，就是不要给天主有人想办法。还有什么呀？让那个比如说这个他们说把教会的这个独身制取掉，为了都圣神父呗，你这个独身卡住很多人都不愿意圣神父了，把独身卡掉不用独身了，把女的也圣成神父，这就是给替天主圣神想办法。但是我觉得不要怕这个，我们祈求主耶稣派遣圣神，圣神在教会中一推动，我告诉你，你看着那个年轻人刷下能改变跟随耶稣，耶稣从来没有缺少过牧人，你放心，耶稣站在广场上随时一招教就是12个人，再一招教就是72个人，还有很多想来，耶稣说再等等，教会从来不缺牧人，不缺圣召，你放心这个。因为圣神能把豺狼变成羔羊，能把 刽子手变成为基督牺牲奔跑的宗徒保禄。天主什么时候缺过宗徒，缺过是牧人的。所以我们过着善牧主，是让我们充满信心祈求主耶稣给我们派遣更多的牧人，而且我们对今天的牧人们也不要失望，因为主耶稣既然拣选了他们，耶稣有能力改变他们变成像他一样的牧人。有时候天主允许牧人们遭受世界的围攻，好，有时候很多牧人我们看的都不理想了，但是我们祈求主耶稣派遣圣神，让这些牧人们重新站起来变好，这是我们今天过这个主日的真正含义，而不是咱们开始一过沙漠主日，有耶稣这个沙漠像个照妖镜一样，我们拿着这个照妖镜开始照耀中国全体的主教神，一照一个，一照一个不像，一照一个不像，不是干这里啊。沙漠主日是让我们为那么多的牧人们、主教们祈祷，啊，即使有的不是从门进来的，乱七八糟进来的，主耶稣有能力改变他。既然一切事发生，主耶稣有能力改变一切啊！还有在这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不判断谁好谁坏，不做判断，不做批评，咱们记着主耶稣说的话啊，为教会的牧人们祈祷就够了啊！我们相信啊，教会还会有一个春天，春天，春天，教会一不是有圣召的一个春天。有时候最艰难的岁月里，天主会照教这个时代的牧人，照教这个时代，牧放这个时代的羊群。每一个特殊时代都需要这个时代特殊的牧人们，啊，年轻人就是为这服务的。所以我们也为咱们啊整个的教区祈祷，让我们的教区的啊主耶稣增加我们教区圣召的人数，牧人的人数，更是好的善牧啊，像耶稣一样的善牧。